感觉就是上海这段时间以来的疫情的突发状况已经给全国人民造成了一个 PTSD。
如何把疫情居家期间的这样一段时间过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假期，
这个老板听了会开心吗？疫情期间居家要囤什么，要怎么囤呢？那要怎么样来布置这个家，让它更舒适，更适合居家隔离呢？
这个组合和这个产品让我感受到了几十年前这种冷战时期大这种的焦虑，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
那可能是你没有经历过冷战吧。
你经历过冷战，你暴露年龄了是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软壳，我是雨白。这是一档生活文化类的对谈播客节目，我们追求快乐愉悦的生活方式，享受世界上一切美的事物。在这里你会听到我和嘉宾朋友们的聊天，话题涉及到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包括咖啡、红酒、茶、美食、运动等，希望可以跟热爱生活的你不见不散。大家好，欢迎来到软壳，我是雨白。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因为事发突然，是临时录制的，我拉了我的室友 Frank 来一起聊一下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 Frank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那非常开心能够做客我们的软壳，尤其聊一下如何居家生活的，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能不能不要那么严肃？你平时在家不是这样的。我先来解释一下，就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Frank 啊。Frank 呢，跟我呢是合法的夫妻。
不用强调，
民政局是有登记的啊。嗯，目前是一个知名互联网家居品牌的管理人员。
怎么就尬了
？Frank， 能不能先来介绍一下，你主要负责哪方面呢？之前是负责公司的品牌是吧？
现在主要是负责 marketing 的一些工作。我们是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家居品牌，那其实我们也是围绕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觉得也蛮有心得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做生活方式的嘛。
应该是挺贴切这个主题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嘛。那为什么我会突然之间要紧急的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呢？是最近这两天广州的疫情好像有一些新增，然后导致整个城市好像陷入了一种买买买就开始囤货的这么一个状态。感觉就是上海这段时间以来的疫情的突发状况已经给全国人民造成了一个 PTSD， 所以呢我们广州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吧。这两天呢就兴起了一股囤货的热潮，感觉这好像是一个比618双十一还要疯狂的日子，因为我微信上几乎所有的群都在讨论怎么样去囤货，或者是在各种的拼团啊接龙啊。
因为其实现在疫情下有很多不确定性嘛，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真的被居家隔离了，囤货是一种消费行为，但最关键的是背后的这种焦虑的心情。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做这样一期节目呢，我们希望给大家在可能未来的隔离生活当中，用努力的生活方式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变得好起来。准确来说应该是如何把疫情居家期间的这样一段时间过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假期。
这个老板听了会开心吗？
把握这段光阴时间，让他觉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不要囫囵吞枣，然后过完了21天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除了胖了。
我想表达一下的就是，原来我是一个断舍离主义者嘛。
这个我可以
你可以
作为证人。对，作为证人。
因为我们家真的就是那种，我们家应该属于什么风格，简约北欧再加一些简约中式。
对，
但是在疫情之下呢就暴露了断舍离的一个弊端，家徒四壁。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不要家徒四壁，我要我的冰箱满意，我要把冰箱填满，才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不至于慌乱吧。
对，然后我之前也讨论过是不是要买一个 PS5 啊，类似这种曾经觉得虚度时光没有意义的东西。
哎，你不要趁机在这里
找这种理由去做一些消费啊。
好，那我们先来带出第一个话题吧。疫情期间居家要囤什么，要怎么囤呢？做到最硬核的囤粮呢，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 Costco？ 他们有一款末日求生罐头，它标榜的就是可以让四个人来吃一年的。那这份末日罐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套餐呢就包括了230个罐头和20桶的桶装食品。那它里面有一些果干啊、蔬菜干啊、肉蛋奶啊，还有一些冷冻的食品。然后它的保质期长达25到30年。我天哪，就是30年的话，我算一下，我30年以后我应该60多岁了，我就能够吃到我60多岁。
如果在酒店是可以传宗接代隔代去吃的这个东西是。所以这个组合和这个产品让我感受到了几十年前那种冷战时期大这种的焦虑，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
那可能是你没有经历过冷战吧。
你经历过冷战，你暴露年龄了是吧？
我是昭和年间的人是吗？
对啊，所以但是你看他也很注重营养搭配哈，果干啊、蔬菜干啊，所有的都肉蛋奶啊都会做得比较齐全。
但我觉得这一份末日求生罐头可能只适合欧美人吧，因为我们是真的不爱吃罐头。反正我自己作为一个广东人，对新鲜啊、原味啊、食物的本真还是有坚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长时间的居家隔离要怎么样去囤物资呢？我们也是参考了一些资料哈，
相对权威的资料。
对对对，
我们也做了一些筛选。
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些消耗品，比如说主食、米面粮油，因为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放的比较久嘛。然后肉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也是可以保存的比较久的。像我的话呢，我比较喜欢去山姆买它那个牛肉，把它分装，冰箱里我觉得放个一年半载。没有没有，放个几个月是可以的。
再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冷冻的方法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但是也要注意去搭配一下它的热量啊、蛋白啊，比如说牛肉啊、虾呀、鸡胸肉啊等，这种可以稍微丰富一点，对吧？
是的。然后就是鸡蛋的话，我昨天在山姆买了1、2、3、4板鸡蛋，也是可以放比较久的，然后也是可以满足日常的这种蛋白质的需求。我想起前两天看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男的在上海，他说他没有鸡蛋吃，在那闹，
在向我们的志愿者然后在那闹。
对对对，
是吧？
撒娇，我没有鸡蛋我不行的，
没有营养我过不下去。
为了避免大家像他一样啊，像个孩子一样又哭又闹的话，还是自己囤点鸡蛋吧。
对，所以有了蛋奶就不会分家，一定要有牛奶，对吧？
对，牛奶的话我现在我都是会囤一些常温的。因为常温的可以放的比较久嘛，也不需要去占到那个冰箱的容量嘛。那在这里呢就要没有收广告费啊，推荐一下我们 Frank 的家乡。
对，我家乡这个
新疆
天山草原的牛奶，对，麦雀儿牛奶，就从小喝到大的一个品牌，真的是新疆家喻户晓。貌似可能在品牌的知名度上，比起伊利蒙牛啊，或者是说一些进口的品牌啊，可能会知名度没那么高，
是非常不高，
非常不高。
因为我每次跟别人说，别人都不知道是啥。前两天的话，我跟 Coffee Plus 他们连线嘛，就是有做一个串台的录播，因为大家都是咖啡爱好者嘛，那咖啡跟牛奶是黄金搭配。那我记得当时他们那边的主播就有问我说，那你平时是用什么牛奶呀？我说出麦雀之后就一片鸦雀无声，
完全没有听过。然后又发现这也不是很洋气的英文名。 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很
中式英语是吧？
它是那个大麦的麦，趣味的趣，耳是耳康的耳是吗？
对对，所以这个牛奶就是不用去介绍它的品牌，因为的确大家都不知道，它的确也没有太多的品牌这种背书。
它在超市也买不到吧？
对，但是它在新疆是家喻户晓，京东啊什么都有卖。口感和味道上你会明显的跟现在日常喝的很多的牛奶会区分开，它核心其实还是在于是一个偏高原的地方，然后在新疆气候下的这种天山草原的这样一个牛奶。
还有花园好像也可以吧，也
是
你们新疆 的。
对，如果大家想真的想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你们上知乎搜一下，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博主的上面唇枪舌战守护这两个品牌，
都是来自于你们新疆本地人是吗？
对。
好，那还有就是食用油吗？ 前几天我是看到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他就是发朋友圈说已经没有油了，就是没有油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做饭了。中国人的烹饪手法里就是都是要需要用到油去爆炒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一些五谷杂粮，这些也是可以保存的比较久的，而且可以
爆换口味。
对对，也不要吃的太精良嘛，对吧？我们平时南方人吃大米吃的比较多，但是说实话太精致了，所以要补充一些五谷杂粮。
所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每个人的器官，其中这种消化肠道的这些器官一直在使用，它也会有一些衰老的过程。所以借这个周期内，其实可以偶尔轻断食或减少一些食量，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肠胃，而不是说每天待在家里没有什么运动量但吃的一样多，对吧？
你要讲的那么专业吗？
是因为我在健身嘛。
我们是一个
就很在意这些。
我们不是一个科学饮食节目啊，我们是一个轻松调频，
就处处要彰显自己的专业度。嗯，
还有就是可以囤一些耐储存的新鲜蔬菜。
我觉得重点可以跟大家说，到底哪些是时间比较久可以耐储存的新鲜蔬菜。
首先先说一下哪些时间比较短吧，像那种叶菜类的其实都比较短，蔬菜的叶子它是比较容易腐烂的嘛。
对，叶菜还有这种菌菇类的都会比较短，对吧？
嗯，然后包括像黄瓜、苦瓜、丝瓜、西葫芦还有番茄。
嗯，
我说的是那种小的那种樱桃番茄哈，存的也不是那么的久。然后如果要再长一点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可以存一些像洋葱啊、茄子呀、莲藕啊这种类似根茎类的这种植物，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对啊，西兰花呀、花椰菜呀，类似这些都是可以去长时间久去放的，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或一周还要偏长一点。
嗯，然后更长时间的来了啊，划重点。更长时间的呢，就比如说像萝卜呀，包括各种萝卜啦，青萝卜、白萝卜、红萝卜。
爆菜
各种
是吧？
对，各种颜色的萝卜。然后还有就是南瓜、大蒜、山药、土豆，还有红薯、紫薯、芋头。
对，就是一些高淀粉，然后像刚才说那几种萝卜，我觉得每天一种萝卜，五种萝卜下来都能变着花样炒出不同的东西。配合上你们放的各种肉和鸡蛋，
就是白萝卜炒红萝卜，红萝卜炒青萝卜。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去就是简单去识别一下，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个菜，比如说绿叶菜它就会短，但一些类似这种瓜类啊，稍微硬一点的，其实它时间相对就会比较长，其实还是蛮好区分的，对吧？
嗯，但是其实就是像土豆这些，在我们南方人看来它就是主食。
嗯，
但你们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菜是吗？
南北方如果饮食差异这个事情的话，尤其在土豆上的这个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足可以再聊一期了，好吗？这个搁置这个话题。
好的好的好的，收。然后可能大家以前会对那种超市里面的速冻蔬菜其实是有误解的，因为大家会认为那多不新鲜呀。但事实上呢，那种蔬菜它是可以放得更久，而且营养的损失也是更小的，所以如果在疫情期间实在是不方便买菜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买那种包装好的速冻的蔬菜。
嗯，是的，
而且有一些它都已经给你摘干净了、洗干净了、还切好了，就非常的方便。
嗯，还有就是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吃这个维生素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对吧？嗯，
哦，维生素的话我们上次不是问过那个张医生吗，他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是正常的可以买到蔬菜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C 的。
嗯，
但是如果说疫情期间实在是不方便买菜，可以在家里面囤一些这种保健品。
嗯
嗯，然后还有一些干货了，干货它是很容易保存的，放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也比较方便一点吧，泡发一下就可以煮了。加工肉还有罐头其实是我最不想推荐的。
嗯，这只是从你的口味上不推荐，但是因为今天听众有很多嘛，我们绝对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选择。
例如什么午餐肉啊，这种腊肠、
火腿啊。
嗯，我不爱吃这些。方便面我也不爱吃，不想推荐。
嗯，我听到很多人说啊，一隔离就吃的最多的什么自嗨锅，所以这种方便食品其实不介绍大家都知道，大家这是最常规的选择。
嗯，然后还有就是麦片。
对，其实麦片现在发展的很快，这两年尤其有很多这种冻干的水果麦片非常好吃。
对，山姆有一款那个我很喜欢，叫什么 水果多多，感觉这个品类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好吧，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然后饮用水，我们家一般是叫桶装水的，但是也有装净水器。那现在呢，有很多人都会推荐说要在家里面安装那个反渗透。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推荐啊、大家上知乎可以搜一下什么叫反渗透，就是净水跟纯水之间的区别。纯水就是反渗透，其实都是人类科技通过层层过滤，它甚至可以把尿过滤成水。它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说海边啊，还有一些灾害啊等等，都会使用这种反渗透来过滤掉杂质、病菌、细菌等等。但是其实这种纯水就基本上把所有的矿物质跟营养全部都过滤掉了，所以相对来说喝起来没有味道，泡茶不香，同时喝久了我觉得对身体不好。所以呢如果你们要去囤水，就囤一些矿泉水，要远比囤纯净水要好。然后装净水器也没有必要花出一到两倍、两倍到三倍的溢价去买纯水机，对。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商家所为吧，商家希望有更高的利润。还有就是净水器这个的确在国内的消费家庭市场里时间不久，所以大家在常识普及的过程当中，国内的商家联手就一上来给大家推的就全部都是纯水超渗透。我觉得这个是营销氛围导致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些传统的品牌其实还在卖的是净水，烧水之后是会有水锈，那些水锈其实都是矿物质造成的。但是那个价格会更便宜一点，对，所以推荐大家去买所谓的净水器，而不是买纯水。
你这么说了以后，你说我们这节目会不会被围剿？
你剪一下吧，意思一下，不要都
不，我不剪，我就是要坑你。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就是生活中必备的，但其实还有一些呢，它是让你身心愉悦的，比如说像
咖啡呀、茶呀、零食啊，对吧？
说到咖啡哈，我昨天把我家里的最后一点咖啡豆给用完了，所以今天呢，因为这个疫情比较紧张嘛，也不能出门，就出现了这个咖啡断粮的情况，
就得去借小区群里面700人。
我就在小区群里面说有谁能够卖一点咖啡豆给我，然后就有一个非常 nice 的邻居，他给我送了三款咖啡豆，
而且很贴心，还有写的这种小纸条，每个咖啡豆的这种烘焙的深浅，然后还有口味都有备注到。
对对对，
在此不点名的感谢一下我们这个非常团结友好的邻居，对不对？
不，我要点名叫 Alice，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哈，但是非常感谢这位叫 Alice 的朋友。好，接下来呢？
像零食这些我个人不是很推荐啊，就我们其实是属于比较克制的那种消费主义的，但是很大多数人都会买什么薯片啊，还有辣条啊，糖果啊，
什么你不推荐吗？你不是最喜欢吃那个小胡鸭吗？
偶尔吃
五谷凤爪，
但是你想就偶尔吃还可以，但是就是如果在家里20多天天天吃这些东西，其实还伤害蛮大的。对，
诶，刚才我们只是聊了要存哪些食品，但是没有说要怎么存哦。就比如说像蔬菜，蔬菜的话应该怎么保存呢？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可以用一些纸巾或者是报纸之类的，跟蔬菜一起放进保鲜袋之后再拿去冷藏。这些纸呢，它可以把绿叶菜包起来，然后能够吸收一些水汽，去维持保鲜袋里面的湿度的。那这样的话呢，本来只能够存3天的绿叶菜呢，可能就可以存到1周的时间。或者说是用保鲜膜把整个菜包裹起来，比如说像胡萝卜呀这种根茎的蔬菜，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去防止它们水分蒸发。像葱姜蒜，它们其实可以放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但是呢，你可以再用一些别的办法来干预它，让它放得更久一点，就是用锡纸把葱姜蒜这一类包裹起来。那如果说像土豆啊、番薯啊这些根茎类的植物呢，我们可以用沙土把它埋起来，就感觉好原始啊。
自己种的意思是吗？
没有没有，这个其实我小时候是有看到过，我奶奶家就是这么做的。去奶奶家都会在墙角那里发现一个小沙丘，然后沙丘里面就放了各种各样的。
北方也会有很多这种的地窖啊之类的，也会这样去存储过冬之类的这一些蔬菜。
那囤好了食材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款居家必备凉菜。首先是因为它们做起来非常简单啦，都是凉拌的，真的是凉菜。
而且做完了其实也可以吃多顿的、啊、一两顿放冰箱里都可以对吧？
对，比如说凉拌茄子，就是把茄子切成
段
或者是茄子墩都可以吧。
嗯，然后把它平整的种在你的盘子里面，
码在你的盘子里面，然后就拿去蒸，蒸熟了之后呢，你再给它调个酱，然后在那个锅里面溜一下。
重点说一下你要调什么酱，用什么调。
这个我觉得好像千人千味，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清淡的，那我可能就不会放那些什么鸡精啊味精啊之类的，我会放点油，然后放点蒜末姜末，再放一点酱油以及醋，然后它出来的话是一个就是咸酸口的。也可以放一点红辣椒点缀一下，然后娃娃菜其实也可以如法炮制了。万物皆可蒸，蒸了之后皆可拌，拌了之后呢就是凉拌。
然后呢就变成了必备凉菜对吧。
嗯，我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我以前夏天的时候经常做然后你也很爱吃的，
嗯，
话梅小番茄。
所以呢就要囤一点话梅对不对。
话梅其实用不了多少，就是把小番茄呢放在那个沸水里面煮熟去皮，然后再给它调一个汁，这个汁呢就是你在锅里面放点水放点冰糖放点话梅，等到这个冰糖融化了之后就可以关火了，然后把已经飞过水的小番茄放进去，放在冰箱里面冻一个晚上就可以啦。
所以吃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从冰箱拿出来有冰镇的口感，非常好吃，酸甜可口。
因为刚刚的那一部分我们都是讲吃的嘛，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一下居，就是居住的居。其实疫情给了我们一个跟我们的房子朝夕相处的机会嘛，我们以前总是说回家回家，但事实上如果你每天很忙碌，你在公司加班加到11-2点才回到家的话，其实这个房子对你来说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你就只是说找个地方找张床睡个觉而已。那现在疫情是吧，就大家都不能出去要居家，那么家呢它终于符合了它的定义，那要怎么样来布置这个家让它更舒适更适合居家隔离呢？有请 Frank 来介绍一下。
其实会推荐两个家具单品给到大家，那一个就是功能沙发，因为居家的话长时间都会坐着，推荐这个功能沙发，其实就像头等舱那种，然后可以放脚，可以把整个椅背靠倒，包裹性会非常好，而且现在的功能沙发人性化到上面还会有一些通风按摩，甚至是说大多数现在都已经标配了有 USB 的充电接口，所以是年轻人在家里办公也好，用 Pad 电脑还是说打游戏也好，都非常方便。另外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样的功能沙发其实买2000元左右的就完全足够了，真皮的或者是科技布的就好，不需要去在这方面追求太高的价位，就是不是很值得，因为基本的坐感和这种方便功能性2000元左右都可以拥有。第二个就是说推荐大家去买手动的而不是买自动的，其实自动当然是方便了，但是手动性价比更高的同时它可以放在任何的角落而不需要去找所谓的电源线，所以推荐你这样去选购一个功能沙发。
我有个疑问，
嗯，
就是功能沙发它好像颜值普遍都不太高是吗？
这个是的，但是这两年其实国内的家居品牌做的是越来越好看吧，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有两大品类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是功能沙发，一个就是儿童学习桌，这两个品类高速增长都是得益于家庭就居家的场景。
嗯，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呢其实在沙发的话我推荐大家选的是带踏的沙发而不是买贵妃位的沙发，坐着更舒服，而且这个踏可以灵活的去换位置，另外也能把它当成一个小的茶几啊放零食啊等等，所以呢年轻人现在都会选带踏的沙发了，而这种贵妃位是越卖越少，而且都是一些老年人喜欢。
贵妃我觉得还挺老气的，
嗯，
是吧，
而且不要占空间，不是很灵活。
那如果是要在家里面办公呢？因为你刚才说的功能沙发它可能就比较适合说躺在那儿，那我躺在那儿我怎么办公呢？太舒服了我可能会睡着呀。
功能沙发可以躺也可以坐，包裹性好，你也可以盘腿坐在上面，所以放电脑是 OK 的。然后还有就是电脑椅啊之类，这些其实也是卖的比较好的。但是我最近呢就自费给办公室买了一张电脑椅，那过去的电脑椅都是那种可以托你的肩颈对吧，比较高，然后你能放倒。我是觉得这样的椅子刚开始坐得很舒服，但坐久了你会发现你情不自禁的往下溜，然后你的身体坐姿就不能保持得很端正，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非常简单结实，然后那种靠背非常矮的那种，有点像吧台啊，或者是说有点像医院那种的带轮子的功能椅，这种就是你始终都可以保持很挺拔坐在上面，而且还是蛮舒服的，纠正你的坐姿。
但是这种电脑椅的话适合放在家里吗？
其实这种电脑椅我刚说那是一种功能，但是现在也设计出了很多，比如说有一些科技布的真皮软包的，其实都很漂亮，然后包括它也会像类似经典的巴塞罗那等等这种风格，其实都还蛮好看的。首先它低矮，然后第二它结构简约，金属加真皮，所以它其实放在家里还蛮装逼的。
你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啊。
是这个不符合这个号的定位是吧，调性是吗？
对，我们这个号就是我输出的内容就是很务实很接地气。那如果说要长时间的在家里，其实这个时候呢辅助的一些小电器或者是氛围的东西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对，
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居家必备的单品啊，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小电器就可以提升这种在家的舒适度或者是便利性的？
我觉得可能从几个维度吧。那第一个就是你的在居家时间比较久可能会比较压抑，所以你要换一个氛围，就看观感上面，那不外乎就是一些氛围灯啊，光线的一些调整啊。第二个是改善一下空气等等，那可能一些净化器啊，香薰啊，这些其实都还是蛮必备的。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蓝牙音箱，当你在这个居家的时候你发现哇，蓝牙音箱真的是你的精神伴侣，所以这个还是必备的，没有的赶紧去买一个。还有就像我刚说的，时间久了在居家，我是觉得尽可能的大家都要做到戒断刷手机这件事情，每天可能在关键的时刻每隔2到3个小时去看一下手机。因为如果你始终在刷手机其实会很焦虑，那所以就要找一些放下手机的一些替代的电子产品。那像刚刚说的蓝牙音箱可以听吧，听我们的播客对不对，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不要去刷手机的，越刷越焦虑，而且里面的信息这个时候很难让你判断嘛。所以我觉得像刚说这些电器和小电的产品都还蛮有用的。然后呢最有用的电子产品应该是 PS5 游戏机。
你给我走开。那怎么样来制造这种家里面的氛围感？我之前是有看到过小某书上面哈，有一些博主他们是这么干的，就是用投影仪来在自己家的那个墙上去投影一个比如说户外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海边呢，或者是纽约的街景，假装自己的窗外
是
纽约。
抖音经常刷到那种的所谓的小产品爆款视频吧。我觉得我不迷幻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去过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然后投影在墙上可能那种。
你觉得这是自欺欺人是吗？
是的，
就自我欺骗。
那是一种迷幻。
就我们要
迷幻药，
我们首先要接受自己是在家里的这个事实对吧？
对，
你不能够去麻痹自己，接受以后呢就去享受它就好了。没有必要欺骗自己。那你觉得可以在家里露营吗？我看到好像也有很多这种
露营，
小某书博主
这两年还蛮流行。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没有分起来的阳台，我推荐你可以去露营，因为这是因为不能外出嘛，所以跟外部环境最紧密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打发时间，我觉得把你的露营装备放在阳台上待个3-4个小时，其实也很 OK， 晒着太阳看看书，对吧？
哎，但是这样的话，难道就比刚刚说的用投影仪能更高尚吗？或者是更实在吗？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就首先你拥抱的是真实的阳光，而不是幻想你拥抱了加州的阳光，对不对？有本质区别。
好，被你圆回来了。那其实也可以趁着这些居家的日子好好的刷一下剧或者是电影。
对，我觉得经典的剧有很多啊，然后推荐一两个最近比较热的剧。我其实个人会比较喜欢韩国电影，然后前两天有看过一个叫《少年法庭》，虽然女主角很出戏，但是这个类型其实还 OK 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想看的，就是这个叫《人生切割术》。 简单说一下梗概，那就是有一家公司研发出了一个你的大脑的记忆当中的一个切割术，让你把工作跟生活可以分得很开。当你步入到你的公司之后开始工作，时间很快，然后离开之后回想刚刚做了什么，完全就不记得了。一个蛮乌托邦迷幻的故事，评分也很高，所以可以推荐看一下。然后老的一些经典的，比如说之前看的《风骚律师》，更新到了第八、第九季，一直没时间追，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那另外呢，就是今年的奥斯卡，其实个人感觉就很差，对吧？然后真的可能是疫情下没有好片子，但是题材都很棒，而且呢，今年的奥斯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又臭又长，随便都是两个小时以上，然后甚至还有三个小时、两个半小时。
那为什么还要推荐？
那首先，平时很难抽出这么长时间去看电影，
来看烂片。
对，但是今年的
这是什么逻辑？
今年的烂片有意思哦，今年的烂片是故事背景和故事题材都很有限。打个比方，我们前两天有看到这个，叫《哭泣家族》是吗？
嗯，
中文叫《古奇家族》是吧？就《哭泣家族》，其实 Lady Gaga 我们觉得演的真的太用力了，很出戏，但其他演的都很棒。两个半小时。
什么？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很多听众都是 Lady Gaga 的粉丝呢。
好吧，对，就是他能接到这样的戏，并且站在 C 位，是吧？这已经很作为一个转型的演员来说，已经非常优秀了。
什么转型？人家说 Lady Gaga 本来就是一个影后，好不好？人家拿过大奖，拿过好多大奖。
这方面说话要小心一点。
一个明星的诞生。
但这个题材，你可以看到大家认为的一个时尚帝国，一个家族的时尚品牌，这么多年来历经变迁，从家族企业到财团的一个企业。还有这个家族接管者的变迁，这个历史脉络他说的非常清楚，而且里面的服饰跟软装风景生活方式的这种的逼格其实还蛮高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看。
你不要再推荐这种低分烂片了行不行？
还有一个
能 不能不是，你能不能推荐几部就是我们之前看过都认为很好的呀？比如说
再推荐一个
什么最后的决斗啊，
啊，
同一个导演呢，
国王理查德也不错啊。
先说那个最后的决斗，因为是同一个导演
哦，雷德利·斯科特了。
对，就是最后的决斗，导演跟古奇家族是同一个，就是雷德利·斯科特，但这两个片子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最后的决斗它是根据中世纪法国的一次决斗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
其实这么概括吧，就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法国或中世纪的欧洲的文明当中，女性往往是这种男性的王权或权力的一个配属，并没有什么核心的一个地位。所以这部戏就讲的是一个小王的妻子被另外一个小王给性侵了。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首先他们很好面子，没有人相信这个女性的话，认为这个女性在撒谎，不相信。而她的先生和另外这个王之间的处理方式也不是找到真相，而是说要去做一场决斗，对吧？其实决斗最后的胜负者，大家关注也是谁胜了，谁是真正的王者，而不是说是不是给这个女的还以真相。
根本就没有人在乎这位女性的感受。
所以整个戏三段是用三个人的视角分别讲了同一个故事，然后整体的影调啊，包括剧本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精良，也都是当下最好的演员，大家熟知的一些马克达门啊，还有亚当德莱夫啊，还有这个亚当德莱夫也是我们哭泣家族的男主角、
啊、
对，
是
就是哭泣的大儿子，
我们哭泣家族，
对吧？
你推荐的这些电影都好硬核。
那推荐一些柔软的吧，韩国的资山渔浦也非常棒，黑白调，对吧？
嗯，主演是薛锦球。
嗯，最近还有部薛锦球的，我们也刚刚看完，叫什么来着？
王者制造，你要介绍一下吗？好硬核啊，你这些都是什么政治啊？
再找一些柔软的是吗？
你先把王者制造说完吗？
其实王者制造就是讲的是六到七十年代的这种韩国总统选举，如何把一个小议员推到一个大的议员，然后再推到总统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关键讲的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跟他背后的操纵选举的这个所谓的公关或所谓的策划的这样一个核心人。而这个他其实隐喻的是当时是金大中。金大中。而他幕后的这个操盘手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其实还是蛮好看的，关键是很会拍，很会讲故事，不管是剪辑后期做的都非常棒。
其实他幕后的这个操盘手不是某一个人了，好像说他有一个团队，但是这些人就是后面就被称为影子嘛，他们就像影子一样，你是看不到的。还有什么？薛锦球这个演员很棒，他跟那个宋康昊还有崔敏植被称为韩国的三驾马车。 他之前还主演了那个李沧东的薄荷糖，还有李沧东的绿洲，也是他。
对，那另外要推荐的像最近比较流行的轻松可爱的青春变形记，
红熊猫，
红熊猫，哎，而且这是迪士尼里面这支团队全是女性，很多亚裔，这个也很好看。另外一个就是纪录片《诈骗王》，你可以推荐。
听的诈骗王，我这个太精彩了。它是个纪录片嘛，讲的是听得上面的杀猪盘，很多女性都曾经被这个男的给诈骗过。
所以他其实就是朋友圈里的那些成功人士去现实当中包装自己，然后去诈骗这些单身女性，同时诈骗多个人。
但是最吊诡的就是这个人没有因此被判刑，他现在还活跃在因此活跃在听得上。而且他自己还开了一家公司，好像是教别人怎么
成功学。
对对 对，
如何塑造和包装把自己作为一个 IP。 对
对好吊诡好，你推荐的这些都很硬核，还有吗？没有的话就我来了。
你来吧。
我是想着说因为疫情嘛，本身呢就已经很紧张了，整个气氛包括心情可能都不是太愉悦，那在家里的话呢就适合去观看一些比较轻松的电影。我想在这里推荐一下一部英剧，叫做德雷尔一家，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但你没有看过是不是？
对，我看你看过。对
我在看德雷尔一家，你在旁边看我看德雷尔一家是吧？
是是是
其实呢这部作品是2016年开始播出的，一共有四季。我也是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广州不是封控了吗，那段时间我们也不能去上班，我就是在那一段居家的日子里面把这部剧给追完了。它讲述的是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从英国搬到了希腊的科孚岛定居，这故事呢就是围绕着一家人的生活来展开的。为什么会推荐呢？是因为希腊的这个科孚，就是这科孚岛上面的风光实在是太美了，就让你非常的向往这种阳光、沙滩、蓝天、白云，不仅是有很好的自然风光，而且还有很美好的这种风土人情，然后节奏也是非常慢，剧情也是非常的轻松愉悦的，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愉悦的观剧的体验，不至于那么紧张，就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吧。而且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剧里他们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样是面对着生活的鸡飞狗跳啊，鸡毛蒜皮，但是他们一家人都是在这种很日常的生活中去获得了幸福感。所以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在居家的这种庸常的生活中体验快乐跟平静吧。那除了电影之外，其实我们有了大量的时间待在家里，也意味着我们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不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居家读物？
可能我们看的差别很大，所以你可以先推荐你的。
我还是秉持刚才那样的一种善意，希望大家在家里可以是平静下来，缓慢下来。所以在这里呢，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呢叫做《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为什么会推荐它呢？首先它跟我们目前的这个居家隔离的状态是非常相似的。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法国的作家，叫做萨米耶·德梅斯特。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军官，那因为一场决斗呢他被判禁足42天，也就是说整整42天他都要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无事可做，是不是有点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有点像？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自己卧室的导游册，他根据这个路线去参观了一些家具、油画，还有他的书架，他舍不得扔的信。那他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说无论是军令还是房间里面的这四面墙，其实都是禁锢了他身体的游动，但是没有办法禁止他心灵的旅行。有点像我们说的身未动心已远嘛，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只是肉身禁锢在了这里，但是我们的思想是无穷无尽的。
关键是我们比他所在的那个年代里面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对吧？
对啊，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又没有 PS5 对吧
更没有手机。
对，有没有电影？
听播客都听不到。
对，
有没有电影？是的。
对，但是他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去做了一场心灵的探索吧。嗯，所以非常适合当下去阅读。然后另外一本呢，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哈，就是索罗的《瓦尔登湖》。每当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抚平自己心灵创伤的这样的疗愈的一个读物。
不应该啊，结婚之后心情应该都很好。
没有没有，就结婚之后就没有再拿出来过。
还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本上次我看那本短篇的小说，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这本真的很棒。因为客观来说，大家刷手机时间很长之后，对于这种长文字的阅读其实都会有一些障碍。但欧亨利的这个短篇小说里面，每一篇可能大概就是5到6页，大概2000到3000字，所以读起来很流畅愉悦，而且每个故事后面都会有一个非常意外的反
转，出人意料的，就是欧亨利式的结局。
是的，
我继续推荐这个《瓦尔登湖》哈，我先把这个说完。就是在这个作者索罗他28岁的时候，他就提着一把借来的斧头，就到湖边去隐居了2年零2个月。28岁，我好年轻啊！我28岁的时候我在干嘛？歌舞升平，
在外面浪，
夜夜笙歌。所以我觉得好难得，他28岁的时候就在做一件可能我35岁以后才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就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这本《瓦尔登湖》。那他在瓦尔登湖边呢，他是自己伐木盖了一座小木屋，他还在附近的这个土地上开始种植粮食，比如说像大米呀、豆子呀、玉米呀、萝卜呀，好原始的一个隐居的生活，像陶渊明是吧。那个、
以后我也会努力给你在深山当中争取一个别墅，然后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哎哎哎，不能撒狗粮啊，这个节目我们录制之前就说好了禁止撒狗粮。
好，可以剪掉这一段。
不，我不剪。陶渊明那个叫什么，采菊东篱下。有一种陶渊明的感觉。索罗他在瓦尔登湖上呢，远离了人世的喧嚣吧，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个人的，陪伴他的就是野兔啊、小鸟啊、小松鼠啊这些小动物。可以说他是在瓦尔登湖边获得了这种心灵上面的平静吧。而且他的语言非常优美，所以推荐大家看这本书。然后另外还有一本呢，叫做《夏日漫步山间》，它的作者就是被称为国家公园之父的约翰缪尔。这本书的内容讲的就是年轻时候的约翰缪尔徒步进入了内华达的雪山，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内写下的一个旅行日记吧。也是那种语言非常的精美，然后描述了雪山优美的风景，记录下了当时的那种闲适的心情。然后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呢，他还邀请了罗斯福总统，就是美国的那个罗斯福总统，在山谷里一起去旅行，并且推动了美国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建立。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呢，他还创建了53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跟16个国家纪念保护区，还有6个国家公园。所以说他为什么叫国家公园之父，就是这么来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这本书。我推荐的这三本书都是可以让你在居家的时光里平静下来，然后就是向内观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也推荐三本了。可能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这种职场人在这个假期内是想给自己充充电，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可能是偏这种商业类的。第一个就是，
天哪，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对着干。
所以第一个推荐大家是叫多样性团队，就如何去管理好年轻人，如何让团队当中充满个性，把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发挥最大的创造力。这本书呢200多页，非常的流畅，笔法也非常好。第二个就是原则，也很经典了，是达里欧写的。那达里欧在原则之前其实也写了很多，比如说改变啊，还有债务危机啊等等，其实是一个基金创始人，非常有名的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之前认为这个作家的书都很枯燥的，然后现在结合到当下的经济环境，包括舆论环境，反而他会帮你给了很多你判断事情的依据跟标准。 比如说世界是怎么运作的，经济是怎么运作的，舆论是怎么运作的，彼此之间大国之间的博弈是什么，这些政治丑闻还有地区的这种冲突和政治之间博弈的依据和他们要争取的最大价值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会说谎，为什么他们要不停的去挑起一些事端等等，都会给到你一些依据。然后另外一个推荐一本闲书，这本闲书呢我觉得大家不用认真对待，反而是轻松的简单翻阅，其实都会觉得还蛮好，叫艺术的故事，又厚又长，然后呢像一本字典一样。
什么闲书？
没有这种要拿闲情去看的书叫闲书啦，就是你里面看到很多哎，你平时经常看到的油画和你好奇的长得丑的或读不懂的艺术，你在里面看一下它周围的文字就好了，所以像一本很大的杂志。
艺术的故事其实很不错了，它是美院的教授一般都会推荐给他们的学生作为一个课外的补充阅读的。
对，关于艺术的常识吧，
艺术的一些花边吧，让你从多维度的去了解一幅艺术作品。
而且它覆盖了基本所有的基础的艺术形式，雕塑、建筑、绘画，对吧，各种类型它都有会涉及到。而且它真的是博古通今是吗？
你之前推荐的那些书，我感觉就是我好不容易让大家躺平了，静下来了，然后你又让大家给卷起来。
不乏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是像我一样这种职场的积极努力的人，想借这次机会然后借着20天充个电回去之后反杀，对不对？
什么鬼？所以就请大家自由选择好吧。
然后如果你们认为不错的书，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推荐出来。
对，我也很想知道大家都在看什么书，有没有一些好的书给我们分享，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我们来做个 ending。就是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推荐跟分享，都是希望大家在疫情居家的日子里可以度过一段相对美好的时光，不用那么的焦虑。
居家这件事情被隔离实际是一个被选择的，自己在这个时候很被动，所以呢我们希望给大家找到一些更好的启发跟一些方式，让大家把这20多天过成一个自己的小假期。
那最后让我以《瓦尔登湖》里的一段话来做个结尾吧。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不要因为坚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虫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在黎明的时候醒来，不吃或者是吃个早餐，平静而又无不安之感。任人来人去，让钟去敲，孩子去哭，下个决心，好好的过一天。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拜拜。
拜拜，下期节目再见。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文化类播客节目《软壳》，我是雨白，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如果你对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感兴趣，想要了解的更多，也欢迎给我留言，我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嘉宾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生活是包裹我们的软壳，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它的温柔和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